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四集。
谢谢，等我好了，我一定和你联系。
周欣对高淳感激地笑了一下，高淳第一次看到周欣的脸上竟有如此优雅的笑容。周欣走进楼里去了，高淳拨了陆子强的电话号码。电话拨通后，没容高淳开口汇报，陆子强先行质责起来。
昨天我找你手机，你上哪儿去了？怎么老不在服务区啊？
高淳结巴一下，仓促中没有说出他与周欣受困相识的情形。
昨天没上哪儿去，我一直跟着他来着。他昨天不舒服上医院了，早上刚刚回家，我现在就在他家楼下呢。
陆子强的口气依然很恼火。
芳华里小区那边的情况你查清了没有？
我马上查，我估计他今天不会出去了，我今天就去查。
你快去查，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住在那儿。
知道了。
陆子强把电话挂断了，挂得有几分粗暴。高淳不免有些闷闷不乐，他收了手机，启动车子向芳华里小区的方向开去。白天的芳华里小区里看上去老人居多，和晚间一样安静有余而活力不足。高淳再次进入昨晚厄运于此的那个楼门，乘电梯直达十四楼。在十四楼，他记下了周欣造访的那户门号，又侧耳倾听门内动静。听了片刻，忽然受惊一般的逃开了。他闪进一侧的垃圾通道处，只见那户人家的门响了一下，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那女人拎着提兜走向电梯，按了电梯下楼去了。高淳这才从拐角处走出来，他犹豫了一下，走到那户门前，举手敲门。屋里好像没有人，他又敲了一遍，还是没有反响。他连忙叫了电梯下了楼，追出门去。此时，那个中年妇女没有走远，她的背影还在高淳视野之中。高淳远远地跟着那女人进了一家菜市场，在那女人挑菜时拍下了她的照片，然后又躲到一侧的书摊上买了一本时尚杂志，一边假装着看杂志，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监视着她。一会儿，那女人买好了东西又向小区走去，高淳跟在女人后面又尾随了回来。中年妇女丝毫也没察觉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她目不旁顾，径直走进楼门。高淳稍后跟了进去，乘电梯到了十四楼，再次敲响了那户房门。门开了，开门的是那位中年女人，她透着门缝露出一双眼睛。
你找谁呀？
我是时尚杂志社的，我们主任让我把这期杂志给您儿子送来。
而中年女人此时却并不上钩。
我儿子？你搞错了吧，我没有儿子。
高淳抬起头假装看了看这一户的门牌号码，故意说，
没错啊，这不是芳华里九号楼1406号房吗？六，没错啊。
中年女人有些疑惑了，想了想，坚决地摇头。
你真找错了，我们家真的没有这个人。
中年妇女说着就要关门，被高淳给挡住了。
哎，你儿子真不住这儿？
那可能是您先生吧。对不起，可能我说错了。
对不起，我们家没有这人，你找错了。
中年女人还是把门给关上了。高淳看看门上端的门牌，想了想，转身下楼了。楼外面，此时有几个老人正闲坐着在聊天，高淳凑了上去。
老师傅，哎，对不起啊，我问您一下，楼上那个1406号房那个儿子平时回来吗？
老人们愣了一下，其中一个说：
1406？哦，你是问王贵珍家吧？这王贵珍也没有儿子呀。
另一个老人看了高淳一眼，又说：
哎呀，我都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他有儿女呀。哎，你找错人了吧？
高淳假装愣了一下，继续说：
没有啊，要不就是他先生，不是王桂珍吗？没错啊。
先前回答他的那个老人又问：
哎，你是找哪一个王桂珍呢？是那个任染厂的王桂珍吗？
高淳赶紧顺坡赶驴：
是，对，1406房的王桂珍。
嘿嘿，
老人笑了：
王桂珍哪有儿女呀？你一定是搞错了，她是个下岗工人。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哎，你是哪儿来的呀？
老人变得警惕起来。
啊，我是时尚杂志社的，我们社让我来送杂志，找1406号房的。
高淳把早已经编好的一套话说了出来，老人们果然相信了。
社里要我送杂志，这个人肯定是男的。对，男的，要不就是他先生。
谁知老人突然笑了：
这王贵珍的爱人早就去世了，你上哪儿找去？
围坐在一起的其他老人听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高淳见该问的已经问了，也只能问到这儿了，便向老人道了谢，转身走了。傍晚，小区外面的街道很静，高淳坐在陆子强奔驰轿车的前座上，给陆子强看着数码相机中的照片。对高淳拍下的那位中年妇女，陆子强显然并不熟悉。
下岗工人，他去找这个下岗工人干什么？
哎，那个王桂珍是不是他亲戚啊？
高淳只好跟着一通胡猜。陆子强摇了摇头：
他说他在北京没有亲戚啊。
高淳没有说话了，他再也做不出其他的推测。陆子强叹了口气，只好命令高淳：
你继续盯。
只是我手上没钱了。
你钱呢？怎么这么快就花没了？
当时租这个车的押金就交了10000。
陆子强皱了皱眉头，从身上掏出钱包，点了2000块钱交给了高淳。
盯紧点啊。
哎，
离开陆子强以后，高淳直接去了百货商场，还是那个箱包柜台前，高淳买下了金奎喜欢的那只手包。再过几天就是金奎的生日了，他盼望金奎早点回来，好把这个生日礼物送给他。 金奎在他即将过生日的前一天回到了北京，高淳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把金奎约了出来，约到了一家挺讲究的餐厅。餐厅里人不多，金奎一坐下来便大声地发问：
嘿，你刚抢完银行啊？怎么想起到这儿来吃？这挺贵的吧？
高淳没做回答，而是径自把装了那只女士手包的提袋放在金奎面前。
生日快乐。
金奎接过那只女士手包，激动地笑了。
高淳，你真好。
高淳需要的似乎就是这一句话。听了金奎的回答，高淳开心地笑了。对他们这种客居他乡的北漂来说，这是一顿过分奢华的生日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们从餐厅里走出来，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高淳转过头来再看看寿星，只见金奎的脸上不再有一丝笑容，却显得是满腹心事，愁肠百结。高淳纳闷地问：
你怎么了？过生日不高高兴兴的，小心一年都没好心情了。
金奎叹了口气，叹的是老气横秋。
哎，你说以后咱们还能跳舞吗？
跳啊。你到底想起什么来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金奎幽怨地说。
哎，你呀，整天开着车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我整天给那些富婆富妞把杆，咱们啊离舞蹈真是越来越远了。
怎么远了？咱们现在不正在攒钱考舞院吗？再说咱们不是天天早上都在练吗？
可考舞蹈学院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啊？你有一点钱就买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啊？
高淳看着金奎有些气短了。
今天不是你过生日吗？而且这个包我早就答应过你，你放心，我算过考舞院连准备带食宿带各种费用大概10000多块钱就够了，一年的学费和食宿大概要20000多，等我推出老板干完这活儿，得了这30000块钱还是有可能的。你条件比我好，等钱一到手你就先去考，我呢继续开出租车，再想点别的办法供你以后几年的学费，应该没问题。
那你呢？你真的就不考了？
金奎有些不甘心地问。高淳想了想，
想过，等过了1-2年钱多点了，或者你学的差不多了我再考。我早想过了，按现在的情况啊，咱们两个人同时考不大现实。
金奎的眼里涌上了眼泪，他转过身来抱住了高淳。他不知道高淳一旦得到了这笔上学的钱，他会不会独自去考。他只知道在这一刻他爱死了这个男孩。再说以后的这几天，周鑫病在了公寓里，高淳也就跟着歇了班。他陪着金奎回到了车库，谁知刚到车库门口就意外地看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李师傅一家。从堆在门口的行李上可以看出，他们绝非串门或旅游来了。高淳马上意识到李师傅家里一定是出了事，否则不到万般无奈，李师傅不可能如此大箱小包的背井离乡举家来投。李师傅一家就被安顿在了车库，金奎把隔墙一边高淳住的地方让了出来，铺上了李师傅一家三口的铺盖。李师傅的妻子收拾完床铺，把女儿君君叫到了金奎面前。
君君，
快谢谢金葵姐。上次就是你金葵姐拿了那么多钱供你上学用。
君君见到金葵显然很高兴，立刻给金葵行了个礼。
谢谢姐姐。
搞得金葵很不好意思，赶紧把君君搂了过来。
君君可别谢我，这点事儿不值得谢的。
金葵和君君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趁母亲转身咳嗽的机会，君君悄悄地对金葵耳语道：
金葵姐，我跟你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考大学，我想去考电影学院。
金葵一听笑了：
电影学院也是大学呀，也要考的。
君君听了对金葵说：
金葵姐，你干脆帮我找个固定的工作吧，我妈这儿有病，我爸又丢了工作，我都不想考了，没有钱考上了又有什么用啊。
李师傅听了赶紧走到隔墙这边对女儿正色道：
哎呀，你别胡思乱想了，在家好好准备，有没有钱是我的责任，考上考不上大学是你的责任，你必须给我考下来，你爹我就是出去卖血也要供你把大学考上。
高淳听了也赶紧走过来笑道：
金君，听你妈你爸话，你爸你妈可就指望你了啊。
君君不服，立刻回了一句：
你老说我，你不是也没考大学吗？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高淳听了只好甘拜下风。
我爸我妈不指望我，要指望我，我肯定能考上。
君君还是不服，冲着父母撇撇嘴：
我看出来了，没爸没妈也不错，活得多自由啊，至少没那么大压力。哼，还是你好。
高淳听了接不上话，金葵想笑一下却没有笑出来。李师傅听了倒不生气，态度平和地说：
哎，人家高淳千里万里跑到北京来找他爹，没爹没妈是啥滋味？你问问高淳。
这天晚上大家聊得很晚，才以隔墙为界各自睡去了。这是高淳与金葵第一次枕席相接，黑暗中不再授受不亲，他们互相拥抱和亲吻着对方，碍于隔墙有耳，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轻举慢动，爱意因此反倒显得更加缠绵。俗话说春宵苦短，天刚放亮，高淳就不得不离开怀里的女孩，匆匆地起身上路了。像往常一样，他把车子停在了周兴公寓的门外，耐心地等着看目标出来。这一天，李师傅也早早地起身，到劳务市场找工作去了。金葵则带着小军去了附近商店，为李师傅一家的落户购买日用物品。好在车库很大，李师傅一家的入住并不使这里显得拥挤，只是金葵和高淳不能早晚练武练功了，因为音乐太吵，动静太大，李师傅有一位卧病在床的妻子，有备考的女儿，再练武就很不方便了。一周之后，金葵的母亲再次来到了北京，她乘出租车来到金葵的住处，看到了在车库门外晾晒被铺的李师傅，不免有些疑惑。进了车库，又见到了坐在小板凳上做作业的女孩君君和床上一个满面病容的女人，她连忙把女儿拉到了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劈头便问：
他们是什么人？怎么都住在这里？
等女儿解释完之后，她才问：
高淳呢？
他上班去了。妈，这回你看到了吧，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我跟高淳还能有什么事儿？
母亲是专门为了金奎的婚事而来的，便拉着金奎走出了车库，见左右没人，便直奔主题。
你爸这次让我过来，就为了问你一句话，和杨峰的事，你到底同不同意？
金奎立刻回答：
妈，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这一阵子要集中精力准备比赛，其他事儿我一概不考虑。
奎儿，你就别跟妈兜圈子了，你就跟妈说句实话吧，和杨峰这事你到底有心没心？
金奎沉默了半晌，终于郑重地回答：
妈，我自己有爱的人了。
啊！
女儿的宣告让母亲的脸色立刻就沉了。接连下了两天雨，周鑫待在公寓里哪儿都没有去。高淳的任务简单，整天待在车里显得是百无聊赖。好容易熬到了第三天，天上终于放了晴。周鑫吃过午饭便走出公寓，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随后便向西而去。躲在车里的高淳见了，赶紧扔了刚啃了一半的方便面，启动轿车尾随了过去。午后的京西雾霭深沉，百望山公园山势雄浑，林莽寒烟。周鑫赴云登顶，居高临下，将天地之美尽收眼底。山下能看到公园门前停放了大车小车，能看到如织的游人和旅行团的小旗。高淳的车子此时也停在门前的停车场里，他透过车前的风挡玻璃，两眼紧盯着公园的大门。太阳终于沉到山后去了，百望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就在这个时候，周鑫出现在了公园门口。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